现在直播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后来又跟我朋友讨论一下， 然后我有在跟我朋友他们就 YouTuber 几个 YouTuber 在讨论，然后后来他们觉得说，就是看你之前的音档有没有留，然后比如说我们把新的部分放在 Podcast， 然后旧的部分拿去 YouTuber 播，
有我都有留啊，
对，然后这样的话会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好，那我就陆陆续续把它 send 给你。
可以啊，可以啊。
欢迎来到姑姑卡，我是姑姑。
哎，是这样吗？怎么那么短？
不然我本来想说又来开场，好像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就来迅速开一下。
OK OK， 大家好，我是 YouTuber， 我虾球都不加凤梨的虾球。
OK， 我们今天难得在礼拜日的晚上来进行录制。
对，难得这一次拖到礼拜日。
对啊，说到这个，就是从六月份开始，在我们的工作影响上啊，货柜更加险峻啊，也延到我们一直都不断出空运。本来原定是礼拜五要录制的节目，因为我还在忙我的正业，因此就延到现在录制。
哎，出空运是什么意思？
出空运就是说，我们客户原则上一个月会出两个柜子，会出到空运，就是说客人可能他在贩售上、销售上很急迫需要拿到商品，因此走比较快速的空运送达他的货物。
哦，航空的意思。我想说奇怪，是空什么运？
我其实我都对说，为什么客人会这么急，非得要空运？我这几天的假日还特地去他的官网看他的，就是说，加入购物车是否可以购买？结果真的是他的官网上所有商品都销售一空了。
说到这一部分，好像就是因为海运塞港的关系吗？
对啊，我们公司所知道的塞港情况，都好像塞在东岸跟西岸美国那边。
对啊，因为我自己有在看股票嘛，都是买航运股居多。那我也算有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的讯息。关于塞港的部分没有办法，因为疫情的关系嘛，那工人关于港口这种比较杂汇交流的地方，就是各国的船啊等等物品会去混杂的地方，算相对的比较严重的。那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货运很方便，就是购买的方式其实只要在家里点动动手指头，上上网，其实就可以一样买东西嘛。可是你看，在这么庞大的购买力之下，我们码头的工人越来越少，那正常逻辑来讲，就是这些东西你下货就变慢，然后就会导致塞港嘛。对啊，那其实这个问题我没记错的话，以美国来说，到现在已经涨了十多倍的运费价格。
哦，好可怕哦，十多倍。
其实就在身边看到这些例子以后，才会发现哦，海运为什么会涨，突然有个概念呢？
以我的工作经验，像我们最常讲的海运都会先想到货柜。其实货柜啊，它在一个轮转运输上，其实就是有一个它必须遵守的规则。就像说我这次装满了 A 货，那我卸货之后，这个柜子呢会拖回去给柜厂，那他们要在再度使用之前，第一个会先做内部清理，外观审视是否有破洞啊、掉漆啊，整个把它变成可以符合法规的使用状态，再继续做轮转使用。对，就是有点像说，货柜的修理厂感觉。
了解，就是在他下完货之后，他要回去处理厂处理过后，才能再回到线上去装货嘛，
使用。而且说，刚刚虾球所说的，可能很多国家或是轮船进港之后，从货柜的装载，其实这个就影响到说很多卡车司机在等这些要载的柜要做一个轮转，从船拉下来或是要移动到任何地方，这都是非常等待跟消耗。而且你看美国那么大，那么多卡车司机必须把这些货柜全部消化掉，如果疫情的情况下让愿意出来冒险的人变少，这样子会影响到整个货柜的基本轮转。
确实呢，其实我自己在思考这方面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那个货柜是真的有那么缺吗？
梦想着那个我有个货柜屋工作室可以做自己的工作间，可是 现在这个职业发现原来货柜会这么缺这么短少，一开始难以想象。
我记得没错的话，货柜就是海运跟空运的成本，我记得差超级多的，对不对？
哦，空运的成本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其实像也许客人的货，他的货本身的价值没有这么高，但运输的费用牵涉到空运，这不得不支付。二来是说他所因为运费所摊底的成本下来，我时常在思考说，因为我本身当然是采购相关的职务，我面对客人的商品，我可以知道他大概的成本在哪边，可是看到他官网上的售价，我就不禁会失手说，你为了贩售，或是甚至可以做个贩售的行为，使用成本较高的空运，那真的划算吗？虽然会赚会有，可是要耗费更多的提供物资的情况下，才可以达到他原先的营业额。其实以拉锯战来说，这真的不是长久之计啊。
大概能理解你想表达的，可是因为从我自己的观点出发，其实我会觉得很多时候你生意做到一个程度之后，你是不能缺货的，不管你有没有赚钱。那其实像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大家购买力也没有下降很多的情况下，那其实你货进不来，那大家只能一直去把自己的成本垫高。那今天就算你附加假设超过成本了，你还是得把这些东西进过来，因为你没有货了。那我觉得接下来的立场，因为全球疫情的问题其实有逐渐在好转。那再加上美国欧洲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亚洲再去做制造生产的，
对，
因为成本的关系嘛，这个大家都有个底啦。那你这些东西最终一定要运到欧美，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大概第三季开始吧，因为店家要存货需要备货，因为迎接接下来的什么双十一或者是圣诞节，对，就是在年前会有一大批的库存需要进港。那这也就是人家传统所说海运的旺季。那现在这个疫情情况下，旺季有可能一路红到明年。
对啊，肯定，毕竟是说一直没办法有效的运输他们想要的囤货，甚至他们的备货方针，这些都没办法满足的需求下，二来就是说我是客人，一直买不到我想要的商品，我肯定愿意等，其实无疑是拉长一个购买战线啊。可是最怕的还是柜子不来，或是运输上一样是短缺，僧多粥少，这个是最大的烦恼之一啊。
没有错，这也是为什么海运现在就是，虽然大家可能都是同样条件，就是有签约嘛，你要优先运我的货。可是问题是，当大家都有签约的情况下，其实就是在比大家看谁付的小费比较多。
对，就所谓这个仓位，你愿意付多少价钱才拿到了？
对，那就我听到的价格通常都是十几倍以上在开。
对啊，我目前有听到的，目前行情价就是可能一个二十尺的货柜大概就三十三万的运费了。
哦，哎，那你以前有概念大概是多少吗？
你说最一开始出这个运费价钱吗？
对对对对，
我其实不太一开始都是以比较偏拆柜为主，可是真的要抓专柜也是这段时间才开始的，所以我听到一个二十尺要33万左右，我想说合理吗？可是想想它可以装到货有将近是1100多台的柴机下，我觉得好像划算，可是也是要看商品价值啊。
啊，什么1000多只柴柴？
对啊，柴柴就是说它的柴机，即使以海运或是空运来说，都是看它的柴机数作为一个量化，因为如果说你用重量的确是计费的方针，可是重量会影响到它的体积是否大小，可是又也是说货柜就这么大，你看20尺40尺40尺高柜，他们固定的货柜大小下，你用它的柴机去衡量它的价值，运费价值是比较客观的。
能理解啊，毕竟是有一些体积较轻可是长度高度更大，比如说保利龙或者是那类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这样确实比较不公平。
对， 讲到运费，我不得要再提一下空运它的运送标准。其实我在六月份的左右有出空运，出了不少空运，也有发生一些尴尬的插曲，就是说我们的工厂制造好的商品啊，已把我叠好站板了，我们就是连同站板一起租给客人。不巧呢，沟通有点出入，让他叠的站板的高度，从地面到货物的最顶端的高度太高了，
高了一点吗？
比原先预定是150公分，高了大概40几公分，比我高还高十公分。
那也差太多了。
不夸张，我那时候听那个我们的官务说，那个空运的业者说我们货物太高，上不了货机。你知道我当他听到的时候，我背整个发凉
我好尴尬哦，出包了。
而且还听到说，那个整个飞机已经发动引擎，在等，就是等我们的货物装载完毕就可以出发，而且要出的是欧洲，我心里整个超慌张的。
哇哦！后来怎么处理？
后来运气很好，是有在订到的仓位是更大的货机。
哦。
体会到说啊，原来飞机一下它嘴巴它的机腹整个下身上啊可以装载这么多货，然后发现腰上的货卡住放不进去，那个当下的货如果是我现场的人，我会已经超不爽。二来我是业主，因为超紧张。
哇，那种那也正常啊，那个大家都在那个紧绷边缘了。
对啊，就是急着送出去，而且那种也不太可以耽搁，毕竟都是算走比较高规格的运送，不耽搁真的是最高宗旨啊。
那照你刚刚说的，那海运跟空运的价格有差很多吗？
海运空运的话就很偏重量，它就是可能就是以重量为主，可是价格的部分大概就真的是我觉得是10倍来说是真的是不为过
啊。能理解啦，因为毕竟飞机它能够承装的还是有限嘛。
对啊，它的一趟的趟数可载的货啊，还有它的油资是真的很贵。
成本相对高不少，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会误解的点，就是很多人觉得海运塞着，那为什么不多派一些专机或者货机？可是其实两者的成本，就算现在海运已经涨到乱七八糟，我觉得还是不够拿货机来替代。
后来就是说，其实不论是走海路、海运或是空运，他们现场人员所承担的风险其实是都一样的。
对，我也这么觉得。
一样都是飞来飞去，可是染疫的风险还有那种所必须承担的压力，这个真是一模一样。甚至空运会比较高，因为趟数很多。
能理解。
对，甚至它的维护成本更高，毕竟一个飞机它到场之后要开始重新做一个检修，或是很多人力跟物力啊。
我觉得如果有在听这一段的观众，可以把海运跟空运想象成两个不同的产业，他们只是很接近而已。可是他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没错，真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错。
话说空运的部分，我们台湾有它的指标性的公司或是股票在服务的吗？
你是说罢工的还是蓝翼的？
应该我要延伸阅读，就是正在当红的股票之类的。
是有啦，其实有一支，可是我认为还没有到所谓的指标性。因为目前讲认真的，目前的空运交通其实营收就已经是低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以一个股票投资者来说，当然我们会觉得未来会再往上攀爬上来，会回到原本的状态。可是目前现阶段就是没有什么资金愿意进去。那说到这种东西，我觉得有时候投资股票不是说它本身那家公司有没有价值。而是更多的是所谓的价值其实是一种吸引人的手段。
算是需求吗？
不算需求，它比较像是吸引人的点。那多数会成长到一个程度的股票，多数都是靠人资金流向去堆叠起来的。
这所谓越行越有买，所以它价值越高啦。
对，那其实那些东西都只是吸引人的手段。它本身公司很赚钱， 可是股票不高的，其实我们也都看过很多例子。
这个是为什么？
也很简单，因为大家不看好，或者大家不认识这间公司，或者是投顾没有人拉，这种情况下，一般散户不会去看到这种东西。
哦，
对，因为这就很像是说，我们今天就算不玩股票的人，也会知道什么长荣赚大钱、阳明赚大钱、万海赚大钱，
嗯，
或者是你会知道台积电，
嗯，
可是你对很多细细小小的公司，他可能赚的钱也不错，可是你并不清楚有哪些公司，因为大家不是专业的投资经理人吗？
我一直 follow 那些会赚钱的公司啊。
对，那默默稳定在赚的有吗？有两个状况，一是他默默的在涨，可是他没有消息，他没有任何放出的消息，实际上也是有，比如说像富邦煤，就是某某，
嗯。
那一家的股票已经被拉到乱七八糟，现在好像2000了吧，一股2000块
啊，2000块，
对，就是从去年好像去年100是不是100还200吧，然后现在已经2000了。
两千块是200000意思吗？
没有，200万。
哦，干，我太穷了。
对对对对，200才是200000，
我太穷了。
对，就是你也不知道是谁在买，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涨那么高，你一回过神它就长成那样了。
不夸张，真是听到一股2000块的情况下，对比那些最近很夯的海运们，真的是不值一提耶。
你看台积电600嘛，5-600。
哎呀，
你看什么联电或者是联发科之类的，也就那样，大概我记得联电还联发科，我忘记哪一间，1000多还是900。
嗯，
那一样是做这种类型网络网站那叫什么电销平台的。那你看 PC Home 或者是在看一些其他的东森，其实都没有那么夸张的数字。
很奇妙，它2000的价值是真的是它在市占率跟需求量这么高，还是有一个神秘的手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股票最终该回归到谁去买它，或谁多有钱买了多少。
嗯，
讲认真，你今天有个几十亿，你任何一只股票你都可以拉到破百。
嗯，
几十亿我不知道够不够了。
几十亿很难想象，几十亿到底是多少钱？
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今天资本够大，或者是比如说以某某背后是那个富邦集团，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拉到什么数字，其实就看你多有能力，或者是整个集团，或者是各种巴拉巴拉多有能力，我不知道，那个已经超出我想象了。
嗯，
对啊，
嗯，最近很常讲的，人家说这次公路啊，他晋级了总冠军赛是很多哨鹰的帮忙，你觉得这个虽然大家很常说啊，看得到哨鹰的帮忙，看得到柴犬在相挺。你认为真的有这种情况吗？这次的公路，
首先我们反过来讲，我们先不讲公路有没有黑哨这件事情，我们反过来讲，在老鹰赢的场次里，你觉得有黑哨吗？
我认为老鹰在没有缺样的情况下打得更有阵地的感觉。
我认同，可是因为我觉得缺样是他们胜利的条件之一。
嗯，
我觉得今年的季后赛是这样，其实多数时刻是在比看谁对于主力受伤适应的更快这件事情。
对，像少了字母哥就2连胜了。
不好说。
人家就说，公路根本就不需要字母哥嘛，没有他胜率100%。
之前不是在讲那个吗？终于得到报应了。
他那个伤真的是很可怕，一个膝盖他往一个很奇妙的地方的转向。之类的，
你知道那个膝盖，我瞬间就想到两个很有名的人，
Paul George，
No， 哦 ，Paul George 那就是三个，
哦 ，Tayshaun Prince， 不是 Tayshaun Prince 吗？谁啊？
不是，是 Sean Livingston，
哦 ，Sean Livingston， 哦，好恐怖哦，
那个画面出来，然后还有一个人是 Boga，
哦 ，Boga 那个骑士那个嘛，在骑士把脚扭断那个嘛。
没有公路，
他在公路时已经扭断过一次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手还脚，我都忘记了。可是那个画面也是，
真的是不符合人体工学啊。
对，那个你就发现哇，原来手可以变长，脚可以变长。
而且那个拉长之后软得像橡胶一样。
对，可是听说字母哥的伤势就是第一时间拍出来其实是没有结构性的损伤。
真的是说这个身体天赋 很可怕，都已经这样还没有结构性损伤了。
对啊，就是这种东西听说总冠军赛还有机会上，可是目前不太确定。
这个就让人想到说，你想要拼现在，还是要赌未来？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吧，因为字母哥，我记得刚签不久嘛。
对啊，今年吧。
那讲认真的，字母哥受伤，你是球队内部的人员，你敢怎么报吗？
而且说，在他那个选秀顺位下，可以赌到两件 MVP， 你又想要赌一个总冠军，真的是好纠结哦。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当初字母哥受伤这件事情，我觉得老鹰是利多的，老鹰是有机会的，
绝对是。
我们也知道崔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有一点点神经刀啦。
我没记错的话，崔样今年有破一个记录，好像是季后赛场均28分9助攻吧，就是没记错的话，以季后赛历史，就是季后赛至少出赛两轮还三轮以上，历史28分加9助攻的球员只有两位。
Magic Johnson？
没有，那就是我们的 Trae Young， 还有2018年的 LeBron James。
哦，2018年的 LeBron 是无双 LeBron 哎。
对，就是无双，不对，就是那一年。
他那一年在季后赛的真是大杀四方哎，而且到总冠军赛也是大杀四方哎，
就很累，很累，
真的燃烧哇！可惜他在骑士最后的燃烧，虽然有拿到城市中的第一冠啊，但没办法卫冕成功，真的很可惜耶。
真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年 Trae Young 不受伤的话，感觉应该是老鹰打太阳。
倘若真的是老鹰打太阳的话，我认为太阳赢的几率更高哎。
其实两队我都不太看，
没有什么人一开始关注他们会进到季后赛有多远，毕竟有 CP3 保比第一轮啊。
而且毕竟你看西区其实有两支球队以上，你会觉得比太阳有机会。
嗯，可惜拼装车湖人太早落马了，
没办法，那个阵容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当初好像要开季的时候都还没团练过吧，没记错的话。
这个话题我在我们好像是前几集有聊到说，他们真的是伤伤停停，伤伤停停，一直没有合体过。
对啊，你看他们当初季后那个休赛季，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今年的休赛季特别短。
嗯，
你看那个你又没有休赛季机会可以练，然后你人也是要开季的时候才凑齐。
嗯，
然后球员大家都伤伤停停的，然后 LeBron 也累了。
说到停摆跟伤伤停停啊，你觉得像现在已经七月，距离今年结束大概也就剩5个多月了。NBA 已经走入尾声 ，MLB 也快到明星赛，北美运动这么风行的活动逐渐结束之后，你觉得大家好像很风靡什么事情，或是说什么投资方向吗？毕竟像以球员卡市场，因为运动让大家热衷卡片的投资，还有卡片买卖，毕竟球员的表现起起伏伏才会有流动。倘若这些大赛季结束之后，球员卡肯定会削弱。然而到下半年，我们可能面对像疫情的趋缓，还有国际开始逐渐开放，你认为投资股票的方向上是好方向之类的吗？
投资股票的方向，我目前是没什么想法。可是我认为球员卡的部分有几个点可以看。我记得库库你也有在做 NBA 之外的球员卡，对不对？
有托最强高中生大股产品的服务，有赚到一点钱。
对，因为今年像今年大股，哦天哪，他乱七八糟哎，轰的乱七八糟哎，30轰哎。
他就很简单，我也许投不好，但我好好认真的把球打出去就有合约吧，也许。
对啊，那你看哇，你就觉得大股今年如果拿 MVP 啊，那个卡片价格不知道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奇妙，就是说像我今年3月的时候有跟一个卡友， 我要卖他一张大股产品的新人年，有含他的球衣、截角跟他的亲笔签名的卡片，我记得好像是限量30内吧。好 ，OK， 我就卖给他一个金额。那时候我觉得说我有一点利润，大概30%的利润。可是随着他的赛季表现越来越好，到这个时候我们是约定大概7月左右结账啊。我说大家很熟，没关系。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放上市场去贩售的话，我大概可以赚到3倍，没问题了。
这就是命啊。
对啊，不过我觉得诚信像羽毛一样要很重要。我总之对我来说有赚到就好，可是30%跟3倍，哦，那个心有点痒啊。
我跟你讲，那个在我们投资业界，哦，没有，哎，不对，这样讲好像怪怪的。在投资这个圈子里有一句话，它其实是指说，当你今天已经售出了，你停止利润了，你停利了，的情况下，如果你认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应该要当机立断把它买回来。
这么凶哦？
因为股票是这样嘛，你今天假设100卖出去了，现在110了，你看好它涨到150、160，那你110买回来，也就是你的利润比较少一点而已。你今天买回来总比好过你在那边543说什么，早知道当初怎么样，或者是我应该怎么样。
哦，等于说我卖出去，随后我用最快的时间以行情价再把它买回来。
对，那其实你卖出去到行情价买回来这一段期间应该不会差太久。
没办法，我这东西卖出去现在行情价就是3倍，我们可以买不回来，就让他 送他离开了。
好吧，那拜拜。
讲到这个，因为去年的10月左右，陆陆续续有抛售一些大股奖品的亲笔签名卡片，那时候一张大概3500，有很多人会很考虑、很保守，要不要去买它。
哦，也能理解啊，因为你看上半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记错的话，全垒打MVP 候选人还有另外一位是 Guerrero， 他儿子，就是那个天使。
哦，我知道。我知道他，
不是蓝鸟，他的蓝鸟
很强哎、欸。
对，就是那个很会打全垒打那个他儿子，
很纠结，就是他们在新人赛季后的一两年都打没有很突出哎、
欸。没有办法，我觉得其实你看，应该这样讲，多数人觉得大谷会打超过20支，可是没有想到他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变坏了啦。
我觉得有，动不动一场就2轰。
对啊，一场就2轰，然后投球。哎、欸、他真的投球的状态很糟糕，可是打的却很棒，你就不能责怪他。
就是洋基一举爆。
你看他投的糟糕没关系，投的糟糕不是没关系，投的糟糕会诟病，可是他就棒子敲回来他的价值，你就很难嘴他说啊这没用啊什么什么，不会想嘴他，反而会说干30轰，一个投手敲了30轰。
可是你看哦，其实这样对天使来说是赚到的。
对啊，双保险。
没有，因为你大股再怎么投，他也就4-5天才能投一次。可是你看，如果他专职打击的话，就可以每天上场。
这好像是那个亚洲最喜欢的那个忍者多劳感觉。
没有错，你看他每天都可以上场，跟5天上场一次，对不对？
划算的，很划算，性价比超高。
没有错。
而且很恭喜他，真的是没意外的话是全明星赛的先发选手哎、
欸。哎、欸，这个我就不知道嘞，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守哪个位置。
哎、欸，我也真不知道他到底守哪边，我只知道他一直上去敲，然后每次新闻都抱着他哎、欸。
对啊，我每天看那个文章有没有，就是大谷今天又敲第几轰，
时不时就顺口说，他不是投手吗？奇怪、欸，为什么可以一直上场打球的？
对啊，他尤其是他最近上版面越来越多。那三不五十就敲，几乎每隔一天敲一支哎、欸，
没有在跟你休息，而且出勤率超高，就是上去敲，
没有错。
我记得他目前是暂定全垒打王，目前。
对啊，那好像31还32是不是？
啊，你看一位投手竟然是暂定全垒打王，这个是很难，他打破一个上古神兽的记录，叫 Baby Ruth， 对 Baby Ruth 上古神兽记录。其实是让他觉得非常奇妙的，竟然你看时隔百年的记录，他竟然跟他并肩而行呢。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 Baby Ruth 在棒球迷的心中其实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
说他要说他是 logo man， 我也觉得不意外了。
我觉得比 NBA 对于 logo man 的定义更深刻。比较像是 NBA 的 Bill Russell 之类的。
他真的是货真价实的百年传奇。
对，
好难想象像他当年那样记录，那也许那时候的赛品跟一些体育专栏会难以想象，百年之后一个亚洲球员可以跟他并肩而行。
对，而且还是一个当初被笑是高中等级的球员，
高中等级的打击能力的球员。
对，没有错，
这就是真是运动历史跟人类历史上相当有趣的佳话，是说实话的。
这一点真的是因为也能理解啊，毕竟在他进入到 MLB 之前，其实真的很多人是不看好的。
我觉得那个运动话题始终让人历久不衰，在于说延伸性啊，好比说像最近讲的 Shaquille O'Neal， 他也终止一个记录，就是他的队友有连续一直进总冠军赛的记录。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啊，什么东西？
就是 NBA 有他们有宣布说 Shaquille O'Neal 他中断他一个记录，就是跟他有担任过队友，然后持续都有进入总冠军赛的记录。
跟他当队友，然后持续有进总冠军赛的记录。
对，好比如说假设，因为 Shaquille 他辗转蛮多队，然后也很多队友。那也许说他本人转队，或是他队友转队，但是仍然有进入总冠军赛这项记录啊。对，然后这被刚好 Rajon Rondo 他在快艇已经出局，也确认这个记录已经告终了。
哦，是这样哦。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觉得运动啊、体坛很多这种记录传说或者是记录佳话，它可以让在不论是场上表现以外，有更延伸的话题，可以让这个运动相关的话题深在我们生活当中。
没错，尤其像大谷这种，我没记错的话，今年 MLB 是不是投手年啊？
哦，
就是 对，因为各种外部物质，
一个叫做真的在外部物质非本体生产的演绎。
我不知道是不是本体啊。
弯打比赛真的是很难做到的记录。
对，而且没记错的话，我今年看 MLB， 因为我有时候会稍微看一下 MLB 的好球。然后我就会发现，哇，干，今年的投手那个球恶心，你知道吗？
炫起来那个轨迹。
对，而且我记得我还有看到一个投手吧，他的出手其实是从6点拉到12点，就是手先摆在最下面，然后在出手之前会拉到最上面变高压投球。然后一位右投手的球，右手投出去，球竟然会往右边飞。
干，这有点像是我在球中的操控器的感觉。
对，因为理论上来说，球右投手了，球会往左比较会跑。然后他就一个哦，干一拉，然后就往右飞，干完全不知道那个球是怎么投出来，你知道吗？
完完全全非人类可以说所思考的方向。
其实多数过去 MLB 其实也很多数这种球，可是都是垂直的。都是有一个弧度的，而不是这种比较偏反方向的球。比较少，
反方向都充满了不合理感觉。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手是不是要断掉了。
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个投手他投球那个手部的摆动就像鞭子一样，他有一种甩动的感觉，才让球快速而且会旋。当你旋这个球呢，又在入捕手手套的轨迹又是反方向，更加匪夷所思。
没错，
因为你鞭子在抽打，我们很明显看到鞭子的头，它是朝一个惯性的方向，可是那个惯性的方向，你的球却不是往那边，或者偏离那边，更加让人觉得害怕。
对，而且那个幅度大到是你连隔着摄影机荧幕你都看得出来的，
这个让人更难以理解说，真正在打者席的打者们到底要怎么去面对那些投手啊？
我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说，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我会看这个东西？
我完全没有。其实这种东西就跟我们去棒球场很像。就是我们这种完全没有在打棒球的人， 其实你看到直球，你都会觉得球会跑。
在那种什么打击场，我真的觉得那种打击很困难。看那个球，虽然只有100迈好了，我还是觉得超难打的、欸。
我自己机器可以打130。
我觉得打那个打击，可能因为我真的没天赋，我也没有练。我觉得看那个球一次就咻，砰，入袋，然后就完全都动不了、欸。
而且你要想的是那种大联盟那种160几的那种球，你会觉得我干这是神经病，这我棒子都还没放下来，球已经进手套了。
对，而且你打，而且要把反作用力打出去，真的是很难哎、欸。
他们还能选球，你知道还可以拉回来，你就会觉得那个反射神经还是什么的，根本就是恶心。
选球真的很变态，选球真的超变态的。
真的，你要克制住那个瞬间反应，就你瞬间反应已经够快了，你还要再去瞬间去阻止这个瞬间反应，
还要判断我们主审的好球带好不好？
那不是人打的。
我觉得 MLB 真的是很奇妙，就是主审好球带的判断比 NBA 的哨音跟柴犬更加暧昧了。
我记得没错的话，因为我有。以前有一起看棒球的朋友，
嗯，
那其实他们自己觉得好球带也是棒球的一部分，
承担了风险啊。
不是，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裁判误判或什么，那也是比赛中的一部分
哦。
那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在篮球上面就比较少看到，其实多数人就会说、嗯、干他妈拿个白哎，这样讲好吗？
没关系。
那个哪个裁判怎么样啊，或者哪个裁判不会吹啊，对吧？不然
最终总冠军赛，以你自己的看法，你比较看好哪一队？
我比较看好哪队哦。其实如果说公路字母哥不能回来的话， Aton 可能会把公路的禁区打爆。
真的会打爆吗？
我觉得字母哥没回来的话，
我认为 CP3 他本身就是在一个 bug， 也就是配的中锋一定让他身价飞起来。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哎、欸，因为我觉得 Aton 其实比起多数中锋来说，他是更好的选择了。
算很顶的吗？
以现在 NBA 来说是算很顶的了。
嗯，
你会看到他除了吃饼之外，有很多自主在禁区外围一点的。比如说抛射放球或者是跟进，
嗯，
当然我认同他现在还没有那么顶级，
嗯，
可是很多人像之前我在讨论区看到有人会拿那个 Jerry Allen 来比他、
嗯、
我觉得就有点过头了。
Jerry Allen 我认为他大概是 A 减的等级中锋，可是 Tatum 他还没有完全让他的潜力开发到极致，以目前现状来说，我认为他就是 A 级了。
没有错，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像 D'Angelo Jordan 或泰森圈德勒、
嗯、
或卡佩拉这种中锋是顶级的中锋、
嗯、
可是实际上你们在看他，如果这些中锋如果没有配上一个好的后卫，那个成绩往往都会下降不少。
像那个 D'Angelo Jordan 我认为差最多耶。
这没办法，因为他就是一个体能更好的蓝领中锋。
嗯，泰森圈的他即便没有 CP3， 他在其他球队的使用上他都很稳定，一样都是不敢说他也许就会得到16-18分，起码都是接近10分，篮板也大概接近10个，都很稳定。但是 D'Angelo Jordan 他少了 CP3， 得分是真的是大大差很多。
我不确定是因为当初喂球喂太爽还是怎样，可是你看比如说像卡佩拉，其实他离开 James Harden 以后还是有不错的表现。
真的打不错耶。
对，虽然那个有换一个人喂饼给他啦、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类型的中锋，因为 Aton 他其实是一个进攻手段还不错，防守也不差、
嗯、
可是问题是他防守比较懒一点。
看出来他真的偏懒耶。
对，应该说其他中锋的身体素质很好，可是他们的进攻表现自主进攻能力不太好，我觉得这一点是比不上 Aton 的。
不愧是状元郎啊，他的天赋跟摆在现在的实力是很突出的，因此很放大他的缺点。
对啊，因为你看当初就算 CP3 还没来太阳之前，其实 Aton 的表成绩啊，我不是说场上表现，我是指成绩，其实成绩部分也是不错的，
可能就 14.5、15.4 左右的分数跟接近10个篮板。
对，而且偶有那种20篮板以上的表现。
可是严正阅读，他真的长得很老成耶。
那就 LeBron 跟 Oden 也是这样啊。
Oden 更可怕，我们曾经的大帝真的是超可怕的。
没有错。
讲到大帝，现在不是有听到说拓荒者的帅哥中锋也接近报销了吗？
你说 Nurkic 吗？
Nurkic 一直都有伤伤顶顶的，还有一个这什么 Nader 的中前锋哦。
哦，那个白人帅帅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
欸，其实说真的，我对拓荒者不太熟，可是我知道他。
这让人觉得奇妙，说你看明明都是有球队迷，却一直害人家职业生涯的坏球队。
我觉得现在如果提到拓荒者，应该会是讨论雷勒的去向比较。
白人中前锋，还有一个前阵子在迈阿密有一个犹太仇恨言论的那一位，也是因为自己啊，这个就比较北了，他是自己口无遮拦，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断送掉了。
哦，好像有这一个人哦，
对啊，
有印象。
本身这件事情不论在什么时代做都很糟糕。刚好他在最近几年在美国比较多肤色主义一些误杀的事件下，也更加被放大镜检视了。
我记得当初他是侮辱到犹太人，对不对？
没错，在他打电竞的时候就是有点口无遮拦，直接喷一个有点像种族性的不当词语了。
因为我记得美国有很大一部分的高层或有钱人其实是犹太人，没记错的话，因为就当初在这一篇文章报道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脑袋有连接一些奇怪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得罪了什么，或者是
延伸到我们强国很常做出的剧情，就是啊，突然得罪到一个高层，怎样怎样，发生很后续一些很乡土剧的某强国干片，不能讲。不能讲出来的名称。
哦，那个以上言论跟我无关
哦。我一定会把那个词给剪掉，就是那几秒钟的出来像那个词剪掉的。
没关系，不剪也没关系。
好，看我们看看今天录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录的非常之顺利啊。
还不错啊，还不错啊，还不错啊。
那我们要先跟今天的听众说再见，我是酷酷。
我是家九，各位再见，拜拜，
拜拜。